短讯队员们早安。Well, they're not here, but they can hear it. 请我们都打开今天的经文，在约拿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读段经文。我还是来读这些所有的不属于对话的部分。那我请弟兄们呢，来读上帝说的话。姐妹们呢，就读约拿或者说尼尼微王说的话，因为这里的人物实在是不是很多。不过毕麻没说话，所以也没有，所以只有弟兄们呢来说上帝的对白，姐妹们呢来说约拿或者说其他人说的话。那我呢在上面就是来把这个串起来，好不好？大家都知道的，我每个人的责任吧。当我们在不同读的时候呢，当你听到姐妹读的时候，你特别竖耳机听；弟兄读的时候呢，姐妹竖耳听，好不好？我们都打开了约拿书第三章，对吧？约拿书第三章，这圣经中很短的，哦，声音比较响哈，我可能要在。耶和华的话第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尼尼微人信服神，并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第四章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于是约拿出城，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直至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头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神对约拿说，他说，耶和华说，这蓖麻我们大家一起再念第十节好不好？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叶发生叶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甚多的牲畜，我岂不能爱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充满有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主般的恩典，我们来宣告说救恩出耶和华， 出你的大怜悯，你拯救的手从来没有缩短。今天你继续在我们中间说话行走，好让我们来传扬你充满怜悯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今天早晨为什么在这儿？应该在家里看奥林匹克，对不对？那更精彩，是吧？包括有些新的朋友，从周一到周五，我问你们为什么去上班，为什么去读书，为什么去打工，为什么教书，为什么在家里做家政？请问为什么？为什么只剩两个或只剩三个？每个人当然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再浓缩在一个问题上，说你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意义这个大的栏目下面，你能会把刚刚那些缩小的那些问题连接到这个大的栏目下面吗？而且中间有很大的鸿沟。其实基督徒不是脑子里能够正确的回答我们人生的目的就够了。我每一个在我们教会中的人大概都会背我们小李问答的第一问，对吧？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嗯，怎么不会说呢？那还有这个还没答到啊，再说一遍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对 ，OK， 只不过我们不太习惯这种方式哈，荣耀神以他为乐。如果说上帝真是借着旧约，特别是新约，已经让他爱子被差遣进入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实行拯救的这件心意表达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被赎的人，已经是尝到这个救恩滋味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又是被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的人，那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否跟我们讲的以上帝为乐以荣耀他能够挂钩呢？红军星期三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教这些学生用第三千禧年代，他们辅导很多学生，好像他们作业都做得不错，然后当他们开始落地的时候，发现那个落差是如此的巨大。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把握的相当的精准，但是当这个东西 play out 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在我们每个人生中间都有。荣耀神以他为乐和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你为什么上班，为什么星期天在这里，其实我们都会要来挂上钩。你记得约拿书我们上一次讲的题目叫什么？除了叫救恩出自耶和华之外，我给他一个小标题叫什么？还记得吗？悖逆和顺命，对不对？悖逆和顺命哈。所以很显然这个先知他的人生的目的跟上帝的计划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知不然的话他不会掉海里去，也不会让他往北他往南，所有的这故事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所以当他被大禹拯救之后，被上帝管教之后，他悖逆变成顺命。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全然的顺服，如果全然顺服也不会有刚刚我们念最后一句那一段蓖麻的故事。这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说，约拿的人生不光是他个人的写照，不光他是个先知，可以说他当时北国以色列人或整个以色列的一个代表，整个以色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一个缩影。他经常会问为什么上帝会怜悯其他比他还差的人。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要成为教会的借鉴，成为教会的引子。那么我们怎么归纳约拿的下集呢？就是第三四章，你们怎么归纳？我在周报里告诉大家了，对吧？我把它归纳为什么？拯救和怜悯。所以上帝要实行拯救，救恩就是出于他怜悯的本性。上帝之所以差遣人进入世界，是要警告他们，没错，但警告不是目的。警告的目的，甚至说降灾的目的，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是要他们悔改。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上帝他完美的怜悯的属性，这动机在于上帝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当我们来看上帝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目的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是他做的手、他的脚、他的口舌来达成拯救的目的。而之所以上帝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是他，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我希望上帝借着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约拿的故事，借着这个古老的故事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真实认识上帝差遣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跟我们的小事能挂在一起。我们不光是他这个拯救计划的执行者，我们呢也被上帝的 这个属性，怜悯恩典融化，人生被翻转。我们来看拯救的部分。当你打开第三章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上帝差遣约拿进入当时尼尼微城，是要拯救那里的人。跟我们今天一样，被拯救之后又重新拆回学校，拆回公司，拆回家里，做一样的事情，那个终极的目的仍然没有变。你看这个，如果第三章的情节你从发展，这是个故事对吧，所以一开始发展到结局的时候，我用四组词来描写，你看是不是贴切哈？第一个是受差遣，第三章的一到接下来呢，去传话，他真去传话了。这个第五到第九节呢，然后这帮人真悔改了，然后呢，结果呢，真是蒙赦免了，上帝就没有降灾。所以这一过程每一次你如果仔细来看，你看这受差遣就是这样吗？二次发话，上帝也是个 relentless God， 就是上帝如果说约拿很 stubborn 哈。你从这个角度，上帝不能说上帝 stubborn， 但是上帝永不改变这件事情，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上帝是非常 persistent。 第二次发话，起来，目标尼尼微大臣，向居民宣告这个我给你的话。然后传话呢，约拿这时候挺顺服的吧，刚从大鱼肚子出来，所以起来就往尼尼微城了。这是个大臣有三日的路程，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走完这个城需要的时间，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他所走的北国到耶路到这个尼尼微需要的时间，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第四节就是约拿在城里走，只走了一日。如果说是讲把这个城走的相当普遍的话，是需要三日的话，他只走了一日哈，宣告了等四十天，什么尼尼微就被倾覆了。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道者，耶稣没有他传道这么有效，然后呢，保罗也没有，三千人的这个信主也比不上他啊，这是。后来的这个大弟子彼得。那么当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这个真悔改是很厉害的，第一句话就表明整个的光景是什么，接下来才描述，对不对？他先说尼尼微信服神并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都穿上麻衣了，这是一个悔改的结果，作为一个终结。接下来讲到底怎么发生的，他是从他的君王开始悔改，披上从朝门下来，朝服脱了，穿皮袄，就是说我现在是被贬，我要悔改。然后他开始用他的权柄来说，告诉所有的通臣，然后你们这两天不吃不喝干什么，禁食，对不对？听明白哈。接下来就是说人和牲畜也要跟我一样披麻戴孝，是一个悲哀中的方式，在中国人有这种地方。所以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告神，而且呢，你们求告神的时候，这个悔改要跟行为是相称的，让他们个人离开什么所行的恶道，就是欺诈骗不再诈骗了，然后骗人的不骗了，杀人的不杀了，这都是发生很多的事，妓院关闭了哈，就是在尼尼微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丢弃心中的强暴。结果呢，蒙赦免就到了，对不对？我们看这故事的时候，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真离开的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受的灾交给他们。你听完了以后，你会想哪一节经文？每个人会想的不一样。那如果你今天早上唱诗说他永永远远坐着为王的时候，你说哇，上帝会改主意吗？这可能是你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第十节，可能是上帝会后悔吗？会像人一样出尔反尔吗？我们有的时候信靠他就是上帝特别坚实可靠。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这如果这里说上帝会后悔，那他什么样的是后悔，什么样的是不后悔，我们是不是非常变得糊涂了呢？上帝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有一件事情是很确定的，圣经经常的告诉我们，上帝永恒的旨意绝对不改变，他一定要成就他的计划，对不对？那这里说他要改变，这咋回事？那我们有一些同学在上这个饶方和小白外加我们一起上一门课，就是认识神和经历神的旨意和引导。在这一课里头，我们特别画了两个划分，自细可以画成三个，但是我们就画两个，就是说把上帝永恒的旨意或者计划或者上帝的预定，这个呢成为不变的，还有他完美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他是谁永远不可能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耶和华永远是不变的，他永远坐着为王的，从创世以前坐着为王，在创世中人们败坏中他也为王，到将来的启示录他仍然为王。不光上帝自己不变，他计划不变，他在约中，尤其跟耶稣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中的应许绝对不更变。这是把上帝作为一个绝对者、创造者， 跟其他的被造物相对物决然分开的一个标志。如果上帝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会来说，比如上帝哪一天说我不想干了，就干这个上帝太累了，这是不可能的。就上帝不能有一天说我不做上帝，就这意思哈。还有呢，上帝不能说哪一天这帮人太可恶，我停止我的慈爱，我不再公义，我也不要良善，这个都我不做了。我们知道有的做王挺困难的哈，如果你八岁让你做王，然后你就干一段时间不干了，你就玩国家比较好，但是这治理这个国家很难。如果我们这么来想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绝对不能做这些事的。而且上帝也不能这么说，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这个赎罪的恩典，这个宝血，突然有人悔改了，他就说哦，不能领导你，对你不行，不管用了，上帝的国不要在全地将来新天新地中实现了，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没有的，自始至终拯救的计划在永恒中就没有变过。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方面的，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另一个层面的。圣经同时有时候也会告诉大家说，讲到上帝跟他的受造物来互动，你注意到刚刚我们最后一个诗歌的时候讲到为王的时候唱了两段经文，非常的表达这个平衡的，你坐着为王永永远远，对不对？接下来又唱说，你坐着为王，你垂听我祷告，然后给我复活的生命。所以这时候反映就是说，上帝跟他的受造物互动的一个方式，他听祷告，他也立王废王，他立了扫罗是他拣选的，没错，虽然是按以色列人的标准，但是他的确他立了，他用他的先知立了，但他也废了他。他变没变呢？ OK， 接下来看，当有的时候特别是透过先知发出一些预言以后，会根据人们对这个预言警告的回应，他在或临到的时间程度方式会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甚至像今天这一幕，或不临到了，皆大欢喜，尼尼微人不请赴了，40天之后不请赴，这样的事情取消了原来的预言。这个时候表明上帝改变了吗？我们应该说，从一个角度他是变了，从一个角度他根本都没变，因为跟他怜悯的属性，他要让悔改，这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其实换句话说，这两个本来没有矛盾的，但是有些人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总是把这两个拿在一起来掐架。其实上帝正是透过他的命令、护理、谕令、教导来达成他永远不变的计划，这就是上帝很 stubborn 的一个原因。他在很多方式上，你发现好像听了我们，这是他跟我们互动，但是两者彼此真有联系，不是彼此矛盾。换句话说，人们经常说，上帝不仅确定了永恒的目标计划，同时他也决定了达成这个目标的什么手段，这些所有的手段都在他里头做了。所以在我们的卫冕的教导里头，他会讲到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干预这个世界，来实现他的计划，我把它称为护理。至少上帝用不同的因素，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在这里头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什么呢？必然发生的一些规律，让自然而然发生的，比如说自由落体，当我这个手松的时候，我这不接着它就会掉下去，但是我作为第二因，我做这个时候我是自由的。你看第二个方式，从人角度来说，我随意让它发生，但是呢我还可以接着，所以看的角度有一种随意性。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的偶发事件 contingency， 有点像有条件的，说上帝透过干预人类的选择，然后让整个历史走在他预定的轨道里面。偶发的事件，上帝跟他的这些事件会互动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明白，现在都是夏天，有多少人已经完成你疲惫的度假或者正在度假中？嗯，刚应激刚回来啊。举一个例子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度假，开车远行。第一天我们都给孩子有些交代，说这次我们出去哈，你们一路上你们两个坐后面，千万别掐架。我们听磁带也是轮流听哈，都说好了啊，没问题。那不然的话，我就说了，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到达目的地，而且这个整个的旅行计划全毁了。本来全家出去很高兴，但是一个人不高兴，全家就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他说好好，每个人都很高兴，要去度假。那小的时候特起劲。第二天上路了，开始还不错，然后爸爸妈妈都觉得嗯，教子有方哈，正在得意，还没顾上夸他们呢，后面开始打起来了，对不对？ 这个打得很厉害，抢玩具啊，或者谁要听谁的东西啊，最后呢小的推一把，然后大的就是鸣冤，对不对？小的告状，大的鸣冤，你一般都是这种，他先动我的什么的。所以你做父亲会怎么做？我问你，我跟你学学我当时怎么做哈。我先就是说，别再闹了哈，别再闹了，这是比较好的，对吧？过来他们继续闹，对不对？然后我说你再闹再闹再闹，我们不去玩了。哎，但是好没不管什么用哈，这个他知道，这孩子知道，这要取消这个计划，要很大的事情发生，我才不去玩的。然后接下来说你再闹，我停车抽你。哎，这个觉得就怎么样呢？近一点，对不对？因为这个停车我随时找一个出口就可以出去，对不对？然后如果我真是解皮带，那个就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了，对不对？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潘旭光又增加一点这个困难，因为他一看我这么说的时候，因为我老回头，对不对？要增加这个危险度，然后我也很愤怒，他会说什么？你看，你看，你爸都发火了，他你们要这样导致我们全家到沟里的话，哈，不要说玩了，全命都没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发现这个家里虽然是情绪很紧张，但是孩子们这时候会停下来了，也不再说是谁的错了，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太妙了，对不对？其实呢，当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上帝呢在对待他的儿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让我们理解的方式，让我们能明白的时候，这就是上帝跟我们沟通，他的心他是有位格的神，他不是一个木头，我们也不是个木头。所以这种方式要知道说，要孩子明白上帝就像我们父亲管教孩子在很多层面想一样的时候，警告我们孩子有一个目的叫什么？让他们回头听话，不再继续的放任，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让保持一个好心情，实在不行了，这个爸爸才会停车管教。度假的计划 99% 不会取消，除非天气，除非身体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个我刚刚讲的其中不在你的偶发事件发生了，或者说一些你不太明白的事情就发生了， OK， 那我们就没法去了。本来要去迈阿密，突然说 Hurricane 要来了，你还去吗？你肯定取消，尽管你都已经筹划的很好，甚至你买了船票，船都不开了，对吧？这种事情就是我们意识到跟我们讲的，不是每一个预言的事情上帝都会要按照他当时预言的不折不扣的来实现，然后你就会认为，哦，这个上帝说话算数。不是的，因为预言背后一个更大的目的是来拯救。因此这正是尼尼微王国的国王对上帝透过约拿宣告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回应。你注意他第九节说的话，或许什么神转意悔改，不发念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这是希伯来文非常重要的 Who knows。 那我们不一定知道神会怎么做，如果我们悔改，所以他把它看作一个严重的警告，他知道如果不悔改肯定要完蛋，这是他知道的。但是如果悔改，我祈求他也许并没有那么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上他就想上帝可能会饶了他们。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往下再看，不光明白在这个我们问上帝改变不没改变，这个明白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护理，上帝永恒的计划和上帝透过他的命令让人达成他的永恒计划，这两之间并不矛盾之外，而是要说来激发人悔改。所以这个警告的目的在于拯救。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是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无论是当年的约拿，全体的以色列人，还是历代的教会，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奥兰多福音教会的会友，其实都要明白这个目的，对吧？上帝永恒的旨意如何的透过我们宣告他的话来拯救。换句话说，什么是上帝让约拿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沉浮的目的？答案很清楚，警告审判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乎于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出于他的恩典。我们想想叫人悔改，我就在想，我自己信主，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中国人有很多的改变，有的改变是好的，有的改变是令人担忧的，比如说罪人悔改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你到李红军家去传福音，跟他说是罪人，李红军当然他会跳起来想扇你，但是他会给你做饭。那他删你那一部分的话是表明很难接纳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就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但是现在很不同了。你如果到中国去或者在美国见到中国人，很少有人不承认他是个罪人的，如果你把这个解释清楚。 有点像中国的情况，有点像这个，如果一个人到监狱里去，你问有谁是罪人，今天的监狱里哈，大部分都举手，对吧？除非他当时不服，但 99% 的人已经 convicted， 我讲的这些人他都会举手，我是罪人。接着你跟他讲世界末日大审判，他可以明白，因为他经历过审判的光景，在整个的法庭上被审判，被关监狱，他经历这种的难过，经历过这样的羞辱，经历过这样的该得的惩罚，他会很珍惜这个警告的，他会愿意悔改。他说有这样的事情，最近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牧师打个电话，他说在我在 Orange County 做 chaplain， 有一个中国人进监狱了，然后英文也不太好，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然后到我们教会拿一本圣经，我再给他一些属灵的单章，让他去跟他，就是那这个人显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一类。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开始对福音有一些正面的回应？有人说中国的城市的教会会成长，除了现在这十年的成长点在一般白领或者打工阶层中间，他说会进入另一个层面，就是说公务员层面。我问为什么，他说公务员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很不愿意腐化的，但是你知道很容易又变得腐化，所以公务员是最接近权力机构中心，但是呢最有可能滥用职权的人。他们在他们的良心里面和他们的每一个人家说中国扔一个什么砖什么打死都是贪官，然后喊冤枉的并不多，就是有这么说法哈。就是说你知道我在说这些官员的时候，他们其实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福音光照的时候，审判的信息来的时候，这个良心的催逼更加的强烈。不知道这种预测会不会更加真实，玉宁可能更有体验哈。这过去的他在星期下个星期会跟我们分享。无论如何，我盼望我们中间的尚未信主的人真的其实要像尼尼微一样，尼尼微已经恶的什么上帝都闻到了，每次就是上帝这种的时候跟旧约中是一样的，说索多玛俄摩拉的恶到了我的面前，这种东西一样的事。所以他说这些人不光是要承认他们表面的罪要悔改，还有一个连他们的自义都要悔改。有的时候人不愿意悔改，就是因为他的自义更像以色列人。所以另一位很伟大的先知耶利米，这是复食南国的耶利米，在这个我们的约拿之后出现的，他来这样来讲上帝预言的目的。他说在许多程度上不是一个简单的预报，而是目的是要悔改走向上帝的计划。你看在第18章耶利米书里这段话，前面是讲耶利的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让他到这个窑匠下去看见上帝做那个窑匠做那个器皿，最后做好的就做好，有的不好他就不要了，再重新做一个。之后神就这样对他说，他说其实呢耶和华说呢，以色列啊，我带你们岂不是照着这个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接下来他说了哈，你注意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好，上帝说后悔，不将我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无论说到哪一邦哪一国说要建立灾，只是正面的哈，他们若不行我眼中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眼中行为恶，若行我眼中看的时候不听我的话，我必后悔。哈，这也后悔，不按着我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教会的人原来以为都是我们必然得福的，你看到这个悔改是很真实的。他说现在你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要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干嘛，目的是什么，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你们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为作为。这是很严重的。结果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他们回答是这样的，他们却说这是枉然的，我们要照我们的计谋去行事，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我们拜不同的神，我在周一周五拜不同的神，在周六敬拜的这个安息日我是拜上帝的，其他时间是拜马门的，其他时间是拜其他的神祇的，其他的偶像的。所以从这个时候你看到说耶和华最后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且往各国去访问去旅游一下，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做了一件极其憎恶的事。 原来在圣经中有的时候是这样，神呼召天地作证来审判以色列人。现在他说不说了，说天地作证不用了，你们到其他国家去看看。本来外邦人到你们这儿来看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说，哇，真有智慧，我所见比所闻更超越。所以示巴女王悔改，尼尼微人也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说将来我要审判这个世代的时候，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尼尼微人就是一个正面的见证。他们是罪大恶极，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恶，但是你们知道我救了你们，结果呢还不如牲口。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他说牛知道谁是主人，马知道谁是主人，狗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啊。狗是我家的哈，因为我们知道狗忠实嘛。所以对外邦人或对选民来说呢，其实很类似的。在圣经在这一部分，就是神透过警告，无论对以色列人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对教会来说，还是对没有信主来说，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悔改。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作平常，是很危险的，当作应当的福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继续的不悔改，继续做，所以最后神都会说，让世界的各民来做个评价。他们都知道你们出过埃及，我把你们放在这里，本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的灭掉你们，埃及比你大，亚述比你大，然后呢将来的什么比你大，亚述完以后是谁？对，巴比伦。巴比伦完以后谁比他大？罗马。哦，在他之前还有波斯马代希腊人。所以就是说，但是他们为什么灭亡？耶利米说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惠。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就不明白这个事情，约拿就是一个最终的体现。其实这一百年来西方教会走下坡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约拿是一样的，跟当年的以色列是一样的。基督徒面临这样警告的时候，其实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基督徒有时候会误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误解是无知的，就不能区分上帝永恒的旨意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愿望。所以我们中间会产生说，既然上帝都定了，我做什么？反正都定了。你说信主的很多人会说，反正都定了，怎么做都一样。因为这样的人，他可能原来就是比较悲观的人，那最容易到这里头来。不光其实我们个人跟随主需要这样，传福音这样，我们还是更是需要我们不要找一些不该要的借口。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用这种借口，都定了对吧，这个人这么硬，这么拒绝，肯定上帝什么没有拣选。然后说你搞错了，拣选是永恒中的事儿。然后有时候我们祷告说，上帝我求你拣选他，然后那也不，当然这个是神的，就这个你的意思就是上帝恩典领导他。如果拣选我们讲的是在永恒中的事，你现在是求上帝开他的眼，圣灵工作，达成上帝永恒中做的事。然后还有一种传福音中不明白的，就是因为在于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我们总会捡什么好话说。我们很难像约拿这种人说出不悔改会要死的，我们不说这话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个医生，他最后就挣扎完了以后就这样说，他说我能救你的病，我救不了你的命。当然他说的婉转一点，没有说死哈，但是不能救你的命跟说死是一回事哈，这是文化中的小包装。但是对罪人的该做的警告其实应该说了，但是我一般怎么说呢，我一定要说他就跑了。那当然你如果看你怎么说了，你要跟他说我也是个罪人，他会不会跑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所以忘记了警告审判的目的是要拯救人，这个信息要拯救人，方式也是拯救人。好，我们已经思想过上帝差派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跟挪亚，跟亚伯拉罕，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约拿是一样的，干嘛？宣告上帝的警告，要使他们悔改得拯救，这个我们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部分，我们会问第二个问题，应该我期待你们问，就是说为什么上帝甘心乐意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罪人。答案在今天的经文里，就是上帝的本性是怜悯恩典。为什么上帝要来拯救？是的，上帝在执行拯救的时候，为了他的荣耀，荣耀是一个最终极的，但是这一切上帝的荣耀从来不会离开他本体的属性。 他本体中有一个被人忽略的，就是他的怜悯恩惠。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跟约拿的对话，我今天早上跟师母问，我说你学辅导学这么花了很多时间，虽然不是正规学的，经常去参加这种课会，有没有人拿约拿记上帝跟约拿的对话做辅导的？他没勒我，我也可能没有人这么想，但实际上呢，我真的发现第四章，如果你来看第四章的时候，真的上帝的辅导的手段方式跟他的本性很相近，很相近，充满怜悯恩惠幽默， very pathological， very experiential， 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时候我想思想两个方面，一个说怜悯为什么让人发怒，第二个说怜悯怎么会融化人，怜悯怎么会让这个伟大的约拿发怒。你看他看完这个，听完上帝说完以后，他马上说了一个他会背的，这个以色列人都会背这个出埃及二三十四章，就是他这里我们念的什么，耶和华你是有什么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赐灾，他们都会背出埃及三十四章，就跟他们背生命记第六章第七章一样。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怜悯，什么是忍耐，这三个词在圣经中其实很接近的，但是强调点不一样。怜悯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不管是恩典，就是说你不值得配不得，或者上帝有忍耐，是人当他冒犯他的时候他不发怒。怜悯特别强调的是一件，说看见人的境况不光是贫穷愚昧死亡状态，那种可怕的状态，那种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从他本性中要来回应这样的一个 devastating situation。 所以如果你没有被这件事，如果对你上帝的这个属性不了解，你很难叫怜悯。因为中国人不太喜欢被人什么施舍，我们把怜悯经常可以叫施舍，对不对？中国人会说我不要你的施舍。我记得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你看你现在要靠潘西光施舍了。我说什么叫施舍，我们俩一家人啊，他挣钱不是你白吃吗，你不是施舍了。我说那不是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吗？他不明白。然后呢，做传道人的话，弟兄姐妹奉献给上帝，然后呢我拿其中该得的份，对吧？然后我当然不是理所当然一样，是应该很知道这是上帝的怜悯。但是我爸说你看这也跟讨饭的没什么两样啊。但信主他好一点啊，他就不那么说了，就是说，但是他还是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这个怜悯对中国人呢不太容易，我们总觉得那个施舍是多余的东西给出去的。但是当上帝怜悯的不是多余，他把他的儿子都舍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哈，怜悯眷顾安慰跟恩典一样，特别的是强调一个上帝主动的向悲惨境遇中的人发出的怜悯。为什么耶稣在著名的八福里头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连续。不过这个正义的义人约拿不这么看，他咽不下这口气，上帝凭什么你做好人我做恶人，我说了话要灭亡，你怎么又把它收回来了，这是你说的，不过我知道你还有更多的话。所以他虽然第二次跟用死来逼上帝哈，这个约拿跟上帝关系很近，我告诉你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跟他这么近的，他敢我要死了。所以他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显然他跟上帝出现一个巨大的冲突。你都知道这个在辅导里头有冲突的，这个约拿最后的也就是对上帝的宽厚产生一个绝望，你太宽厚了，哥们要去死了，不做你的先知了，逃避了。所以这是约拿跟上帝这个冲突，你把他两个作为人格来位格的冲突来看的时候，是绝对约拿是一个逃避型的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冲突的双方，一种是逃避型的人，一种呢是进攻型的人，约拿绝对是一个逃避的。但一个逃避型的人呢，在他的愤怒中呢，他不是消灭对方，他是消灭自己，毁灭自己，然后让你难过。在美国，在 teenage 中自杀的占百分，就是他们的第三高的原因，枪支是第一个。为什么自杀？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矛盾激化中，这些孩子寻死。我们要一步步来看啊，一下到死你们可能不理解。首先没有人喜欢冲突的，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逃避的，基督徒更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讲和平的，对，我们到那是要播下这个平安的种子，但不太明白上帝有的时候用冲突达成他的目的的。 第二个呢，对于逃兵再往下走的时候，他会这样的。他第一个肯定是对冲突的人和你讨厌的人呢，他不喜欢，所以最后他会否认，我跟他没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你如果再问，好像你跟这个谁关系好像有点不太顺啊，没有啊没有啊，我们都挺好的。哦，那个事儿，那事儿早过了。因为这样的，我们回避到一种，到最后是来 deny 否认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或者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和好了，这是一个否认，视而不见，否认我有问题，我跟上帝关系不错的，拒绝面对问题。约拿实际是这样的。再往下发展呢，逃离现场，你看他那个地方，他跑到城东看戏了，对吧？离开，因为上帝在那儿，他就不，你现在跟他们同在，我现在溜了，跑到城边自己搭个棚子，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戏出现，对吧？他搭了棚子在那里等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逃了，逃离现场。你在我们人生中有这样的，跟上帝关系不好的时候，可能不来小组，不祷告，不来敬拜。那在家中关系不好，你干嘛？逃离现场，离开家。好，男的出走了，儿女出走了，然后离开自己的亲偶，结束友谊。我不跟你，我把你从 Facebook 上 deep friends， 对吧？我们叫什么？我不知道这 Facebook 叫什么，不是 friends， 叫 deep friends。然后有很多了，辞职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我不在这干活了，这些人太难伺候，这老板太糟糕，下面的人太不听话啊，这都有的哈。那么在这样你就明白，这都是暂时的。但是如果极度的情绪下，他会做什么？砸盘子是太简单的事儿哈，就是伤自己，开始割自己，到最后就是约拿说我要死，不光是绝交，不给你祷告，最后真的用极端的方式，所以自杀是这样的。为什么说到美国的青少年，在我们带领我们儿女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的冲突，你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因为他的情绪，他的年轻，最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加在一起，他真会走到一个你想不到的这种方式。如果你们家中有的时候很逃避型的儿女，你要注意，不是说他会自杀，而是说你要注意这种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是最不会发生的事。我现在回想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三个孩子都很帅，在部队长大，他哥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同学，他弟是最蔫的，而且大，我们都很喜欢他弟。结果他弟就是跟他妈有一次吵架，因为他爸是军人，出去拿着他爸的枪就自杀。这个产生终极性的对这家的影响。那么上帝如何改变这个逃避式的冲突，这个寻找死亡的约拿，上帝用什么法子？答案很简单，人就是用他极大的怜悯来融化他。这个融化的过程我们看一下，上帝怜悯他的这个仆人有一个过程，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怜悯的荣耀哈。首先上帝是发出怜悯的劝告，对不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上帝先跟他说，哎，你这好像过分了，哎，哥们儿，有点过了。他就走了，搭个盆子看他怎么样，那上帝也没搭理他。接着呢，上帝爱怜他，他在那边搭盆子，上帝想，你看这个地是这个样子的，上帝就有一个计划，上帝生一计哈，然后就怜爱他，安排一个蓖麻树。这个原文里头呢，就有的人不翻出来，就是因为他不太像蓖麻，就是一种大树，在中东有的，其他地方没有的，那我们就用蓖麻好了，是因为中国的蓖麻树没那么大的哈，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像大到一个地方把人能罩起来的，像一个我们讲的 tent。 你知道在佛州哈，你出去看到一个 tent 是很重要的，你一去的时候就会在阴凉地下。所以他去了以后呢，他马上就立这种苦楚，你知道在中东嘛，马上就因着这个蓖麻树说，哎呀，蓖麻树你真好，你长出来喂我，哎呀，咱们俩 body body， 对不对？所以接着上帝做完这个事以后呢，上帝又非常幽默生动地做了第二件事。第二天黎明，安排了一个虫子把蓖麻树给咬了，然后枯竭以后，早晨出来的时候，日头一出来，上帝呢还安排了干热风哈。你如果在加州就知道这个，对不起啊，我不讲了，这气象学家一说起来太复杂，但简单来说哈，就是当一个气体经过山以后往下的时候呢，它会下沉，它把水汽都蒸发完了，再下去的风是热的。所以如果在加州有这个东风往下刮哈，从科拉多这边过来下去的时候，加州是非常干的，所以你看到加州的山跟我们东部的山不一样，都枯淋淋的，但也很干燥，所以加州很多在南加州的人不用空调，对不对啊？觉得这是天堂一样的。所以呢，那事实上呢，但是如果你是没有那个遮阴的，你在那个地方是很难过的，神就是吹来东风，就是这个东西， 下来以后是干热风，干热风是非常难熬的，以色列东风刮的不好的，是西风是好的哈，因为地中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很有意思了，他整个发昏，这个我估计是真求死了，前面可能还发怒，这个是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让他不想的活，原来是里面不想活，现在外面也不想活了。所以这时候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上帝跟他后面的对话最有揭示性的，因为他就是后面第八到第十节说，我死了比活得好。然后神说，诶，你对这个密麻树发怒合理吗？上帝很幽默也是很持续哈，合理吗？你发怒合理吗？我当然发怒合理。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这个有意思，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比非基督徒还 stubborn， 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抓住那东西真理，当你认识那个宇宙万物的君王，有的时候我们真以为我们抓人的东西就是跟我们就是上帝了，所以我说出来就是这个，所以我比谁都合理，我死了也合理，是你不对。上帝也没发火，没有哈。上帝这时候就是给大家讲最重要的话，这是辅导学的高峰哈。他说这蓖麻树不是你栽的， OK， 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叶长了然后第二叶枯死了，你现在都暗喜它，因为跟你的利益有关系，但是反过来你没有想过我的利益。上帝这样说了，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而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上帝在说什么？他说我造了这么多的形象，虽然他们是恶人，在耶利米书先说我不喜欢什么恶人灭亡，这是上帝的意愿。他说这样，到底这个十二万多人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孩子，这可能不太懂旧约。在旧约中当说左右手不分的时候呢，代表的是这些人不懂律法，不能够分辨善恶，可能不一定是讲我们讲的 age accountability。 我不知道那时候大臣有多少，也许因为这样的臣更多，因为这个有些宣教学家喜欢这个人更多，因为相对更多一点就更怜悯哈。但是呢，如果从希伯来的文学和这个圣经来看呢，左右手不分的话就是不懂道德。有的时候你看整个到中国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者到美国一些不好的地方你看的时候，这些人真就是左右手不分的。他说你都这么大，你我们有没有对一个就是年纪很大的人但是不懂事的人，你说说您都老大不小了这事还不懂，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看过网上的事情，说有一个人他家里有一个孩子是一个残障病人，最后他说我要做件好事，我让他捐肾捐肝，他就是好的，捐心脏，你看我们也不用，政府也不用负担，我也不负担了。就这个时候是一个年纪老大的人，所以全村的人有一半觉得他是对的，只有几个少数人说这个事情太过分不合天理，他也觉得说怎么不合理啊，跟约拿一样怎么不合理啊。哦，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所以因为这十二万多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真是原来就是在堕落中真是已经不分辨什么叫善和恶，自己做标准，我看为善就为善，我看为恶就为恶。但神说我岂能不爱惜，这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怜悯人，说包括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在最终泥中打滚的时候，上帝是怜悯人的。这时候他差遣他的使者，但是可惜的时候这个使者那时候不明白，我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没写下去，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再说就多余了，再说是多余了。约拿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不知道，但是这位先知有没有被说服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圣灵依旧在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众人说话，向教会说话，有耳的真是应当听。我们是不是能够变得像神一样在上帝的怜悯中被融化，发现他的怜悯是多么的伟大，竟临到我们这样骄傲的人，悖逆的人，不知善恶好歹的人。如果我们把约拿跟耶稣做一个比较，约拿的可悲之处他自己被需要怜悯可能更清楚，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也把上帝本性丰丰满满的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缺乏的。我们要想改变，你必须认识上帝是一位怜悯的神。你看耶稣当撒玛利亚不接待他的时候，门徒怎么说？这是北国，哈哈，我想起来了，这个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降灾降火，耶稣要不要降火？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要救人的性命。他灭的时候还没到呢。耶稣经常跟妓女 税吏、罪人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耶稣会被别人看不起，但是他怜悯他们，不是说他赞同他们做事的方式、行为的方式。马太福音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这句话下面都知道，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对他门徒说了一句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穆迪从美国到英国去布道的时候，他看见一幕，就是那时候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就像我们在奥运会看到的，发达的时候有很多的地铁开始出现了，他每天早晨挤地铁的人黑压压的进去，但他这些人将来是不是走向灭亡，他的心情就变得沉重，但是就转过来更有怜悯的心。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约拿也有一样的挣扎，如果可行就不要把这杯撤了，但他最后说什么？按你的意思。他顺服了，约拿没有顺服，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的顺服里有份。他自己被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12万的左右手不分的人，以色列人已经到了那个地步，那个时候。所以使徒约翰是当时唯一一个使徒看见耶稣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也是这位被称为雷子的，他当年求耶稣说降下天火，像以利亚的时候把他们烧掉。在经历耶稣基督救赎之后，他不仅做了工人，他也祈求庄稼的主打发，他是在教会历史上培养辅导最多的后代的教会领袖的人，因为他活得最长。但是这个人本质上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不是他的事工，你看他自己，他原来说是什么？我是被蒙爱的使徒，对不对？到了后来他会说什么？他说他是爱的使徒，因为上帝本来是爱，慈悲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完美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表达了，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在怎么样改变我们生活的动机，改变我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很多的琐碎的事情。我们也许有类似的故事，一定没有约拿精彩，但是呢，我鼓励你，如果你不能用文字表达，你想跟大家分享，你就告诉安姐或告诉我，然后每个月在联合的主日的时候，当然这个星期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汇报，在大多数情况我每一个月的联合主日的后面都让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是怎么样一位怜悯的神，他怎么样改变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上帝为什么送我们进来？上帝为什么要拯救？真的帮助我们明白奥运会。对，我说完这故事我们就结束，非常精彩的在持续。那作为教会在暑期我们也没有结束，对不对？我们也非常的忙，没闲着，一波一波的，我们的短宣队感动了很多的人，看到神使用他们，这些孩子被塑造，然后让我们也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也在我们预备秋季入学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孩子马上要上学的时候，又接另一批孩子从中国大陆来台湾来这里读书的人，我们有迎新很多的事工，包括 YourSell， 包括我们的全教会的野餐，也包括我们的布道会。我请问你，在这些事工背后，你的动力是什么？ What motivated you？ 是上帝的怜悯吗？美国这个奥林匹克的篮球队在飞往伦敦的时候，有一幕我看到了，就是他们如何预备这个篮球队，令我非常的感慨。原因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个称为在92年被称为梦之队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当然非常的威风，赢了，对不对？但是在骄兵必败，哪一年美国队没有拿到篮球冠军，还记得吗？在悉尼2004年惨败而归。所以到08年的时候去北京的时候呢，他们不叫梦之队了，他改了个名字， 叫 redeeming team， 叫赎回队，被拯救的队，他们要挽回他们的脸面。那么那2008年带他的队呢，是 Duke 的教练，是一个不是 professional 教练，是一个大学很有名的教练。结果他2008年这个非常的成功，今年仍然选他来带这个这些众星云集的。所以这些人不该怎么回答，所以媒体就说这个队也很厉害，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迈阿密热队的这个老明星，然后再度的散发光彩，然后一大堆的这些明星，你们懂这个 NBA 的人你就自己就知道，我不说这些人了。显然他们是一群明星，他们为什么打球有很多原因，你猜这个教练怎么调整他们？他们缺的不是什么技术，不知道怎么讲三伏，他们缺的也不是缺大腕，不缺乏领军人物，可能每个人都觉得他是领军人物，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你带他猜他去带哪？他们去哪里？带他们跟军人联谊，从那个阿富汗其他前线回来的军人，跟他们说，那些人是你们要超出自己的荣誉，为国家的荣誉来想，那种牺牲精神。他们跟军人打完球以后交换，每一个军人给他们一枚他自己的那个军人的那个徽章，他说我现在记着是为这个 body 打球。然后最后一幕离开的时候去哪里？去了美国 DC 的 Arlington 公墓，像中国的八宝山。去了公墓之前，他没有找一个伟大的林肯或者什么，找一个无名英雄。然后三个明星都流泪了，说这个人死 nobody knows but you fighting for them for this honor。然后每一个人都突然意识到他为一个更大的事情在奋斗，不是他自己的小圈子，我的梦，我的钱，我的什么东西，别人怎么看我。他说这个队除非要这样的，不是超过他们自己，不是为他们自己打球。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像的，作为上帝的儿女，蒙连续的对象，我们是带着使命进去的，传扬这个福音，超越自己的荣耀的。这个牺牲不是我们的牺牲，是基督的牺牲，融化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怜悯超过我们。如果这件事情不能激发你跟别人传福音，带人归主，其实呢，我们都要来想，你走不远的，你真是走不远的。我们的侍奉会变成一个自杀式的侍奉，除非被点燃的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所以保罗都这样来劝他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他经常说慈悲怜悯的神，愿上帝恩待这个教会，举起我们发酸的腿，抬起我们疲劳的手，来跟随他，是被上帝的福音所融化，被上帝的怜悯所得着，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借着约拿来提醒我们，约拿鼓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碰撞中，我们看见了你荣耀的属性，就是怜悯恩惠。主啊，借我赐恩福，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本是被你所怜悯的人，一无可夸的，我们跟尼尼微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来差遣我，你改变我们的动机，好让我的一生来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